I'm turning now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6 and verse 1.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保罗书信当中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就是神所赐福的前提。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六章呢，是紧接第五章节结尾，而第五章的结尾呢和第六章开头就开始在讲保罗的使命。我们也知道保罗的使命正是赢得众人的灵魂，使人归主。这不单单是保罗的使命，也是我们所有信靠主的人的使命。在第五章的第17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并且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非常的清楚，所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要做主的工，劝人与神和好的人都拥有这样的职分。所以这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是我们众人的福分职分。那么第六章第一节呢，他开始就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么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做的是神的工，这里劝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的人。现在保罗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也联系到他自己，他是说我使徒保罗还有我们这些传道者们，我们共同的来劝你们，在现在我们受着职分行神工的时候，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要劝勉人与神和好，得到神的救恩。那么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不是突然的，如果我们不信靠的主的话，我们听到神的福音就是突然的。我们一旦得救了，信靠主了，我们就是永远得救的，不可能再丧失这个救恩。因为经中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将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圣徒坚持不懈的教义，这是清楚表述出来的。所以很清楚的是，我们既已接受了神的恩典，已经得救，就不可能是突然接受恩典，是不可能从这条路中被踢出去，被其他的势力夺走的。这里保罗所说的同工指的是赢得灵魂的工。保罗在这里劝告的是，首先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当然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劝告我们，我们不要得救了之后做没有果实的信徒，我们要多多的结果子，因为我们若得救了却不结果子，这是非常的羞耻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只是得救了，但是对其他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关切，没有任何的怜悯的信徒。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徒受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不结果实的人。在这里也很清楚，使徒保罗接下来也很快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49章，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接下来他就提到了关于这节经节的运用，就是看呢，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么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49章，在以赛亚书里面更加的清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的第8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这节经文是在预言福音的时代，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帮护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 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这是呼召所有那些在属灵黑暗的人从属灵黑暗中出来。接下来，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悯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等等。这是以赛亚的预言，这是关系到神召聚所有他拣选的民，在福音时代召聚他们走出黑暗的日子，对这样日子的描写。那么我们回到哥林多书，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的话要说什么呢？是说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神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正在这被悦纳的时代，我们是正在拯救的时代，使人得救的日子，难道你不懂吗？现在正是这个时代，正是使人们得救的日子，传讲神的话语，使众人听到神恩言的日子。所以我们做神的工，聚集大量的神所拣选的民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现在在这福音的时代已经得救了，得受了神的恩惠，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同工，也将我们的职分表现出来，劝勉人与神和好。我们现在要撒下福音的网，吸引众人归回神的道里面。我们所背负的是赢得灵魂的重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讲了这样的话，说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要做无用的仆人，不要做不结果实的人，不要心里冷漠，没有任何的怜悯。所以第六章一开篇就点出了保罗在这里对众信徒的劝勉的迫切，让我们迫切的为主做工，赢得人的灵魂。那么接下来第三节，这里列出了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呢，就是神赐福的条件，神赐福的前提。那么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小标题就是，连贯的属灵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凡事都不叫人妨碍，免得这职分被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在这里，他不单单是指所有的传道者所做的工，他所说的是所有的圣徒，所有的人，信靠主的人，不要做神工作的绊脚石，不要让人们因着我们的言行而毁谤我们赢得灵魂的这个工作，我们的事工，不要因我们的言行而受毁谤，也不要让人因我们的缘故而藐视神的工，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工。这里面第三节提到毁谤这个词，毁谤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背后，它体现出的这个意思，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只体现过两次，就是受责备的意思。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希腊文的词，是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不要使之受责备，受藐视，受轻看，受讥诮，更强调的是受讥诮。所以我们中文当中所翻译的被人毁谤，只翻译了它其中的一层意思，它是很全面的一个词。我们常常读到有一些所谓的信徒，他们自己的见证非常的糟糕，他们所做的事使人们对他们所传的福音进行毁谤。所以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生命一定要和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过这样相称的生活，有这样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才能真的为主传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要我们不要做任何对福音的职分有妨碍的事，我们的言行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免得我们的职分被毁谤，被讥诮，被轻看，阻拦神的道的传扬。还有一些人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常常的表现让人觉得他非常的没有礼貌，非常的不善良，很粗暴， 并且不诚实，这会让人觉得很反感，更不用说将福音传给他人了。还有，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现在正在这个疫情期间，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们会说，哦，现在神所赐下的，所让人经受的这个瘟疫，是在教训某些某些罪，或某些某些人。我们不可以轻易说这样的话，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神赐下的，神允许所发生的每一场瘟疫，是要呼叫我们更多的灵魂苏醒，回到他的面前，这是肯定的。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保罗提到，我们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或阻碍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从神来赐给我们的力量。在四节和第五节里面提到了，我们做神的工会要经历许多的患难，如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等等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中，我们都需要神赐给我们极大的力量。保罗在这里也描述的是他和他的所有的同工所经历的这一系列的困苦。那么他在第四节里面的后半节列出的是九个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状况。他首先先提到的是忍耐。我想可能单单的把忍耐提出来思考可能更加的重要。因为忍耐从这个性情角度来而言，对跟其他他所提到的这些词是不太一样的。忍耐也是首当其冲非常重要的，也因着忍耐才能够使我们去忍受接下来他所提到的这些困苦。如果没有忍耐的话，我们在其他的患难、群乏、困苦当中，各种各样的刑罚当中、逼迫当中，可能会变得失望，或者不能再坚守。但是我们要谨守的是，神在看顾着我们，是神在不断的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忍耐，在各种患难中坚守神的道，是忍耐这一个品质在支撑着我们。当然，这是从神而来的。接下来的三个描述呢，患难、穷乏、困苦。患难在这里可能会指说是我们受人的拒绝，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或者被人敌对。所以这里所说的患难是普通意义上的，在你传福音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是群人对你的这种敌对。那么接下来，穷乏就是我们在物质上的一些匮乏，我们所需要的不能够被完全的供给等等。接下来是困苦，困苦这个词背后的希腊文呢，是指你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在各种事物的困扰之中不得解脱，并且是在你经历这些困苦的时候没有一个很直接的答案或者解脱的，这里是这个困苦所要体现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经历不管是患难、穷乏、困苦这一切的时候，都需要有神赐予我们的忍耐来使我们坚守我们的职分。在接下来经文当中，第五节描写到了鞭打、监禁、扰乱，这是比较特别的逼迫，比较严峻的逼迫。这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还有很多的信仰先驱们他们都经历过的，鞭打、监禁、扰乱。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有五次经历了39次的鞭打，还有3次他被大的石头，就是人们向他扔石头，他经历过这样的患难，是神保守他的生命，性命存活。而且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时候罗马军兵当中他们所用的这些鞭子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长的皮条带着金属条在里面的，当他鞭打人的时候是使人皮开肉绽的，这是极大的逼迫。我们可以说保罗经历这些是他自愿的，因为他意愿承受这些痛苦，为神的功献上他最大的力量。他在这些困苦当中常常是废寝忘食，并且是精疲力尽的。并且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他在很多地方传道不受任何人的馈送，往往是自己要编织帐篷为生，供给自己的生活。不管他是在某一个城镇当中传道，还是在从一个城镇到一个城镇的路途当中， 他都不断的在做神的工，是自愿的来承受这些苦楚，是他意愿在各个城市将神的道传给他们，自己亲手劳作，编织帐篷，赚取钱财来供应自己的生活。不管他经历了怎样的苦楚，都是为了要把神的道传给这些人，并且在他心中有这样一个使命，知道他所做的工是必须要做的。接下来的经文当中还提到了勤劳、警醒、不时。我们知道保罗的勤劳，他不断的警醒，常常是夜间出来祷告，或者是长夜不能眠，求告神。不时，这里提到的不时，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在有意的在进食，甚至是有的时候是的确是暂时的一些缺乏，或者是在传讲福音的路途当中，在奔波的路途当中，他们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填饱自己的肚腹。那么即便是这样，他也要忍耐，他会忍耐，因为他在做主的工，他所想的是为主的使命结更多的果实。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的话就要废寝忘食，常常挨饿，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常常的是懒惰，是什么都不为主做，我们不愿意献上一点的力量，这是我们做信徒的羞耻。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患难，所经历的一切困苦的话，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受的呼召，所要做的工，相比来说轻省很多。那么接下来从第六节开始所提到的呢，是和前四节五节所提到的概念是不同的。第六节所提到的这些呢，它更像生命中的原则，这里提到的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那么廉洁这个词背后指的是清洁、清廉，指的是我们行为上的还有心灵上的清廉、清洁。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词，是因为他写信的对象是哥林多，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污秽的地方，虽然它富足，但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的性情的放纵，欲望的放纵，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在污秽的世界里面使我们自己清廉，我们的良心清洁才做主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很明显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代，网络很发达，媒体很发达，我们在网络和媒体上常常看到各种各样不清洁的事物，各种各样的娱乐的东西，甚至是关系到人的就是性方面的堕落，这一系列的东西往往在网络和媒体上出现，这些对众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心中的清廉。那么接下来保罗提到了知识，知识很明显，这里提的是所说的是神的话语，我们要有足够的论据摆在人的面前，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来劝勉人信靠我们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有充足的关于神的知识。但是很可惜的是，当今社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人们会用一些神的话语拿出来作为问安的话，但是却没有深钻其中的意思。人们往往把一些里面含义非常深的神的话语摆出来，却草草的解说，没有思考其背后的神的应语，神的教导是什么。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为了安慰我们自己受伤的心的时候，会从神的话语当中抽出这么一两句，草草的用它很肤浅的意思来安慰我们当时的一个状况，这都是在误用神的话语，没有真的去钻研关于神的知识。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来满足我们情感上的一些需求，有很多的就是女传道人， 因为女传道人常常是比较感性的，他们就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把神的话语来作为他们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安慰，对神的话语的运用却是极其肤浅的，这是极其可惜的。亲爱的朋友们，当你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保罗所写给你的这些书信当中，他有提到我们的患难，有提到我们在患难中得到的神的安慰，我们要仔细的思考。第六节，我们再回到第六节，廉洁、知识，接下来提到了恒忍、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在我们经历困苦的时候，不要去埋怨，不要心中有任何的自怜。当然，我们这里又思考到使徒保罗，他的恒忍是何等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会允许自己被一些小的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比如说，在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彼此之间会埋怨说，他没有做这件事，他没有做那件事。朋友们，你的忍耐在哪儿呢？你的恒忍在哪儿呢？对自己的孩子仍是一样，你常常听到有一些父母，他们会因孩子们做了一些事情而变得脾气暴躁，没有一点的耐心。那么你的恒忍在哪里呢？借着廉洁、知识、恒忍、恩慈，有很多的人，他们必须在某一些工作环境中工作，而那些环境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特别难忍受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忍耐，终日向神求告赐予他们忍耐而做好的见证，神看着他们所忍耐的也会奖赏他们，并且他周围的人也会看到他因着信靠主而表现出的内心的忍耐所显出的那美好的见证。那么再回到这一节，借着廉洁、知识、恒忍、恩慈，恩慈背后所提到的希腊文原文体现出来的意思是这样的，是你在良善上非常的勤劳主动的做工，要使这些满有怜悯慈爱的事物来占据你。这里所说的恩慈不光光是一个感受，而是你要行出来，就是真的挽起你的袖子去做工，能注意到别人需要什么，别人在经历一些困难或者受到一些搅扰的时候，你能够真的去摄入帮助他们，能够亲自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要注意到，常常能注意到别人的需求，也能够用你的帮助给别人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也让他们心中畅快。这里才是恩慈所提到的意思，它不单单是一个情感层面的，它要指的是你的用你的行动来完成恩慈的一个行为，来供应别人所需要的。接下来提到的是圣灵的感化。那么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才提到，把它放在第五位呢？才提到圣灵的感化，难道不应该把它放在第一位吗？圣灵的感化为什么放在了第五位呢？先提到廉洁、知识、恒忍、恩慈，接着才提到圣灵的感化。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廉洁呢？我们怎么能够有属灵的知识呢？我们怎么能够变得更加的恒忍，变得有恩慈呢？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来成就这一切呢？我们怎么能够去战胜我们自己的自私呢？这都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唯有靠着我们向神孜孜不倦的祷告，唯有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不断的去拒绝一切的诱惑，拒绝一切的困苦对我们的搅扰，使我们堕落的搅扰，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祈求神的帮助，求他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接下来是无伪的爱心。那么保罗先提出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让我们更能够思考接下来的圣灵的感化是不可少的，因为它是之前所提到的这几个品质的一个根基，一切都是源于这圣灵的感化，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实。 那么无为的爱心，无为的爱心，这不是我们的爱，而是神的爱。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向神求告，祈求他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无为恒忍的爱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在第四节第五节所看到的是保罗所描述我们可能会经历的状况，而第六节第七节这里所提到的是我们是借着这些品质，借着这些才能够成就，才能够帮助我们来忍受在第四节第五节所提到的困苦的。我们是借着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的感动，使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来成为不断结果实的信徒。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下面我们来结束祷告。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在天上慈爱父神的恩慈，还有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